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69集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。
几度合纵连横，强大的秦国始终威胁着东方六国，特别是那些和秦国接壤的国家，他们的国君更是坐卧不安。然而有一位国君却始终想和强秦一争高下，他就是赵肃侯的儿子赵武灵王。这位赵武灵王身高8尺，黑须长发，面若金盆，一身浩然之气。这一天，赵武灵王和大夫肥义微服私访，来到黄河岸边。
大王，风太大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堂堂赵国国君，一点风算什么？继续往前走，大王。你看，黄河对岸就是秦国了。
哦，那离秦国国都咸阳还有多远？
远着呢，足有2-3千里，最快的马车也要行驶10几天呢。
唉，想我赵国也曾是中原强国，可如今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大王不必多虑，虽然赵国现在弱小，可有大王您这样一位贤明君主，赵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。
自从先王驾崩以来，秦国几次前来侵犯，占领了赵国不少地盘，就连中山这样的小国也胆敢来欺负我们赵国。
唉，最可恨的是北方匈奴这帮野蛮人，也常来趁火打劫，骚扰我赵国边境。
是啊，非大夫，我赵国要再不奋发图强，今后在中原就很难有立足之地。
哎，大王快看，有胡人过来了。
哦，又是野蛮人，居然在大白天单枪匹马闯入我赵国国境。
大王当心，胡人是来抢东西的。大王，大王没事吧？
没事，没想到胡人的马这么快，而且行动迅猛，差一点被他抢走东西。
大王神勇盖世，一个小小的胡人哪是对手啊？大王小心，胡人又冲过来了。
非大夫敞开，让本王来教训教训这个野蛮人。
大王，胡人要放箭，
不要跑，看刀。
大王不要追，不要追。
哎呀，真是可恨，居然让这个野蛮人跑掉了。
好险的，大王，差点让箭射中。
非大夫， 你看这些胡人穿戴真是奇怪，浑身上下只有短衣长裤。
是啊，这些野蛮人不懂中原礼节，只图方便，成何体统？
对呀、啊，是挺方便。像我这一身衣服又宽又大，真是累赘。刚才还差点送了命。飞翼大夫，我们马上回邯郸，召集诸位大臣，花上5天时间议论天下事。
赵武灵王回到邯郸，召集群臣讨论了5天5夜，也没有想出一条振兴赵国的良策来。这时李队将军来报，东胡蛮人又来骚扰赵国。赵武灵王亲率几万大军、数百辆兵车与东胡的骑兵打了一仗，赵国的兵车在东胡的骑兵面前显得笨拙不堪，而东胡的骑兵则机动灵活，迅速敏捷，不一会儿就把赵国军队杀的是丢盔弃甲、人倒车翻。赵武灵王不得不收兵回国。
没想到我堂堂赵国竟然败在一帮野蛮人手里，岂不叫诸侯列国笑掉大牙？叫我以后如何面对赵氏的列祖列宗？哎，难道我赵国的军队就真的不堪一击吗？不，不对，这次作战是我亲自指挥的，将士们非常英勇，可我怎么就失败了呢？
赵武灵王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。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上次微服私访时遭遇到的那个东胡强盗。
啊，我明白了，胡人作战时都穿着短衣长裤，所以行动敏捷，而我们穿着宽衣长袍，行动非常不便，怪不得我们老吃败仗。而且我们的兵车也非常笨拙，不如胡人的骑兵灵活。对，要想富国强兵，就必须来一次大的变革。
大王，飞翼大夫求见。
好，快宣他进来。
大王，
大王，
哦，肥义大夫，快请坐，本王正想找你呢。
大王，微臣想了一夜，终于找出我军战败的原因了。
哦，快说说。
大王想想，我军的兵车又沉重又笨拙，根本不能和胡人的骑兵作战，而且胡人的穿着打扮又精湛又利索，不像我们的装束长袍大褂，走路都不方便，哪能行军打仗呢？
哎呀，太好了，飞大夫和本王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为了赵国的强盛，我们必须胡服骑射。
胡服骑射？
对，就是向胡人学习，穿他们的服装，再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。有了这支队伍，我们不但能够有效的防御胡人的骚扰，还能和秦国抗衡。
对，有了胡服骑射，我赵国称霸中原就指日可待了。
只是什么？
大王，把兵车改为骑兵问题可能不大，但要是把我们的服装改成胡人的穿戴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吧。
嗯，飞翼大夫说的是啊，我赵国乃中原礼仪之邦，我怕臣民们一时难以接受。
大王，我赵国要再不变革， 就没有出路了。变革固然有很大的阻力，但我们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国土受外人践踏，不能让我们的将士就这样白白的送死啊。
好，明日早朝召集众臣商议胡服骑射。
第二天早朝，肥义大夫一提出胡服骑射，满朝文武无不摇头叹息。
胡服骑射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有违礼仪，成何体统？
是啊，我们这身服装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怎么能说改就改呀、啊？诸位想一想，我们要是穿上野蛮人的衣服，在这里向大王行礼、议论朝政，哎，那成什么样子了？
对，衣服不光为保护身体，还代表礼节。
就是
我们的礼节，就是古时候圣贤传留下来的，不能随便改。
说的对，应当是拿中原的文化去改变胡人的风俗才有道理，怎么能让胡人的风俗来败坏中原文化呢？
对，对。
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的变革方案遭到这么多人反对，不觉有点动摇。肥义大夫知道之后，立刻去见赵武灵王。
大王，什么事都不能犹豫不决，否则就不会成功。大王，你千万不能动摇啊。
我倒没有动摇，我只是怕众人不服，遭天下人耻笑。
大王，既然认定胡服骑射可以富国强兵，就不该怕众人不服。等赵国强大了，那些笑话我们的人也就自然心悦诚服了。大王不必多虑。
好，本王就下此决心，明日就颁布法令，赵国上下不分臣民，一律胡服骑射。
大王决心可嘉，可是有一个人不好办呢、啊、
谁？
大王的叔父公子成。
对呀，公子成乃三朝元老，他要不服，本王也拿他没办法。
大王，
这
肥义愿向公子成说明事理，相信公子成看在赵国的江山社稷上会支持大王的。
好，就辛苦肥义大夫跑一趟。
大夫肥义拜见公子。
肥义，你来干什么？
老夫不想见你。
这是为何？
哼，就是你教唆国君变更祖宗之法，搞什么胡服骑射，去效仿野蛮人。赵国乃中原礼仪之邦，你诚心想败坏赵国的声誉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肠？
公子息怒，胡服骑射乃赵国兴邦之法宝，只有这样，赵国才能在诸侯列国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肥义，你记得孔丘的弟子子路是怎么死的吗？
当然记得，子路在同敌军作战时突然帽子掉了，当时敌人的长矛就在他眼前，子路却坚持一定要先戴好帽子再同敌人厮杀。他还说了一句，君子就是死了也要把帽子戴好，谁知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敌人杀了。
肥义大夫，这下你明白了吧？子路是为礼义而献身的呀。
子路没有死在敌人手上， 却死在所谓的礼法上，真是可悲。
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飞翼，你转告国君，圣贤之礼不能改，祖宗之法不能变，你行吧？
哎呀，公子何必大动肝火？肥义，
你别说了，你请吧。
大王驾到！
哎呀，大王来了！
他来干什么？
叩见大王。
叔父，肥义大夫，你们快快请起。
谢大王。
大王，您这是？
大王，您这是穿的什么衣服？
我穿的是胡服，胡人的衣服。
哼，我公子承旨迎接赵国的国君，不接待野蛮人，请大王回去换上我中原的服装。
叔父，衣服的式样从来就是随着时势而改变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服装。我穿这身衣服主要是为了做事方便。
方便方便，穿上野蛮人的衣服就方便了？
公子，大王要建立一支骑兵队伍，而骑兵必须穿胡人的衣服，否则骑马射箭多不方便。
哼，你们穿胡人的衣服像胡人那样去骑马，什么都学胡人，难道你们忘了胡人经常来骚扰我们，抢我们的东西，杀我们的子民，你们还……
叔父，你想一想，我们怎样才能不挨打呢？怎样才能不被他国侵略呢？难道是像现在这样穿上长袍大袖的衣服去和敌人作战？难道我们就是为了保持一点旧习俗而甘愿挨打？
不管怎样，我赵国乃中原国家，礼仪之邦，我身为赵国元老，不允许你们把祖训传统置于不顾，去学什么野蛮人。赵国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没有胡服骑射。
放肆！我乃一国之君，为了国家的利益改变服饰，你竟敢反对？
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。
公子成，本王提倡胡服骑射，就是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，使国家强盛起来。可你总是拘泥于臣服的偏见，不顾国家安危，一味反对本王，阻碍变革，你居心何在？
这
叔父啊，难道你愿意为了固守一身旧装束，眼睁睁地看着赵国衰败，江山社稷被他国吞并吗？
我
叔父啊，只有我赵国强盛，才能继承先王的遗志，才能报当年丧权辱国之耻。
我老了，是有些糊涂。既然大王有图强的大志，我也就不阻拦了。大王愿意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吧。
好，飞大夫传令下去，明日早朝文武大臣一律穿上胡服。
遵命。
赵武灵王在全国上下实施胡服骑射，不到一年，一支善于骑马射箭、机动灵活的骑兵队伍建成。不久，赵武灵王发动了讨伐中山国的战争，占领了中山国大部分领土，接着又收复了东湖和邻近的几个部落， 赵国从此名声大振，不要说诸侯列国，就是强大的秦国也不得不对赵国另眼相看。这一天，赵武灵王和肥义大夫又来到黄河岸边，回忆起当年微服私访时的情景。
肥义大夫，在，你还记得当年在这儿本王问过你的话吗？
记得，记得。大王问我此地离秦国国都咸阳有多远。
嗯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
我说有两三千里地，就是最快的马车也要走上十几天呢。
如果不是马车而是骑兵，
大王想攻打秦国？
嗯，当然不是现在。秦国毕竟不是中山这样的小国，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，还要依靠我们出奇制胜的法宝胡服骑射。
大王，秦国国君既凶残又狡诈，不可小看他们。
那本王就亲自征讨，看那秦王到底有多厉害。
大王不可如此，要是大王亲临疆场，那赵国谁来治理呢？
唉，本王也考虑过这件事。飞翼大夫，本王想传位于太子，这样本王好专心考虑对付秦国的事。飞翼大夫以为如何？
不可。
三皇五帝下商周，群雄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
口嚼片，轻松学习，健康成长。上海育生堂，
本品为保健食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。
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振兴了赵国，使得中原六国大为震惊。然而强大的秦国却始终威胁赵国，赵武灵王为此忧心忡忡，寝食不安。为了专心对付秦国，赵武灵王决心传位于太子。可是国君之位到底传给谁呢？ 原来赵武灵王刚继位的时候娶韩国夫人为王后，并生下一子，名曰公子章。公子章被立为太祖，后来又纳吴娃为妃，吴娃也为赵武灵王生下一子，名曰公子和。王后病逝之后，立吴娃为王后，赵武灵王对这位新王后百般宠爱，因此产生了立公子和为太子的念头。